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6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韩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9日。下面是我在三年疫情中怎样救人的修炼体会。一，大疫当前救人忙。2020年中国新年期间，听说武汉疫情爆发，我心急如焚，心想这会不会是大淘汰来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救人，别无选择。疫情开始的时候，由于封城，人们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每当看到冷清的街道、紧锁的大门、街上的行人很少，我的心里特别着急。只要看到人，我就跑过去讲。有人呼呼地走，有人不理睬。有人说，疫情这么严重，你在干啥？我说，我在救人，告诉你解救良方。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真心念，就会得到神的护佑。他连连的点头。我又告诉他退出党团队组织，这疫情是共产党战天斗地迫害法轮功招来的，不要与他为伍，赶快退出来。他说，我入过少先队，你给我退了吧。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走了。在粮店门口，我遇到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听完真相后激动地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疫情这么严重，你还能出来救人，太谢谢你了。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你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她说，谢谢师父。一下午共退了7个人。儿子看我天天出去，很是担心，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染上怎么办？我说，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曾是癌症晚期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师父的弟子，神的使者，必须出去救人。后来他看我天天出去啥事儿没有，风趣地说，妈，你是百毒不侵。二，风雪中救人。东北的冬天真冷啊，天下起了鹅毛般大雪，我毅然走出去，在风雪中看见一个老者，我忙上前和他搭话。这么冷的天，你老人家还出来？他说，我有病，在家待不住，出来散散步。我让他念九字真言就会好的，他认真地念着。于是我又问他入过党团队吗？退出来才能保命。他说入过少先队，用真名退出。我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谢过我，高兴地走了。回过头来，我看见2个人在等车，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同意退出，并感谢我大雪天还出来救人。就这样，我3天一共讲退了22人。丈夫同修说，你不愧是师父的弟子。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无论风雪交加，大雨倾盆，我每天都走在救人的路上。三，以苦为乐。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为了不受楼区的封锁，我从温暖的楼房搬到室温只有几度的平房。虽然平房很冷，但是它不影响我每天出去救人。我还组织学法小组，和大家一起学法，交流怎样救人，大家提高得很快，都能出去讲真相，每天都能劝退10人。有人问我，平房那么冷，还得烧炉子，你不觉得苦吗？我说，只要能救人，再苦再累也值得。有的同修算了一下，一天出去劝退10几人，一个月下来能退400多人，3年中能退15000人。2017年，我从农村搬到城里，大约能劝退3万多人，但是与做得好的同修比， 还差得很远，我还得努力勇猛精进。四，危难中有师父保护。救人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时遇到骂人的，抓住车子不让走的，有要举报的，还有拿手机要拍照的等等，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22年9月26日下午，我在公路上给一对夫妇讲真相，这时开过来一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直奔我来。我一看警察来抓人，不能让他们带走，更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因为我包里还有10000元刚换来的真相币，还有三退名单，还有公交卡，这些都不能落在他们手中。我心中有一念，我在做最正的事，是在救人。于是我大步迈到旁边的台阶上，爬到地上，把包摁住，求师父帮我，同时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每天救人很多，起了欢喜心，不注意安全，粗心大意，被魔钻了空子。于是我马上归正自己，一切由法来归正，请师父救我。这时两个警察打电话要送我去医院，又要翻包，折腾半天一事无成。我看他们放松了，于是起来往回走，可是那辆警车紧跟不放，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天下雨。这时天真的下雨了，两个警察一看下雨了，天也黑了，就不再跟着我了。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全回家了。多年来有师父的保护，我能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号。今生今世作为在住师正法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是史无前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所承担的责任可想而知。师父在法中也已经告诉我们了，大法弟子能走好每一步，最终兑现自己的亘古誓约，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几年前我在助师救人方面感到很吃力，一天晚上打坐时看到面前出现两行字，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这句话植入我生命的本源，使我懂得了自己境界中应该知道的含义。这句话促使我无条件地同化大法，后来无论遇到了多么大的麻烦和困难，只要想到这句话，都能做到无怨无悔，无执无我，而且那背后巨大的力量加持着我更加坚定。比如正法为什么还不结束，迫害为什么还这么严重，如果站在师父的一边考虑问题，我们会想，还有多少大法弟子没达到标准，还有多少人没有救下。这是师父的慈悲，给予我们一次次机会，首先自己要抓住这机会，用更高标准修好自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当看到周围的同修不精进时，或出现问题时，自己就要多学法，严格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自己修好了才能帮助同修。 当看到大法弟子内部有问题、有矛盾时，我们要明白，师父不会排斥任何一个人，是让每个人都能在矛盾中提高上来。当然，那些走向反面的、走不回来的例外。而法中很多更深的内涵，只能意会，不易言传。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不少同修也会说，往往却把这句话视为概念。可是一遇到问题，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对待。至今，有些720前的老学员还根本理解不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能真正体会到站在师父一边，站在大法一边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就能使自己完全在法上了。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就已经完全超脱常人的境界了。那么常人中的什么事还能让我们痴迷、执着，把我们拽下来吗？我知道，那些完全在法上的同修，在助师正法和救人的事中，都是无私无我的，是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的，真的一个能顶几十个人。如果哪个地区没有这样的同修，那这个地方损失是非常大的。有一个县城，表面上看一群人也在修炼，可是能真正实修的却不多。后来有一个当过什么局长的老太太，成了这群人的领导，可以任命谁做哪片的协调人，谁做哪片的负责人，指派谁谁干什么干什么，还从学员中集资买车，说是等师父回国时去接师父。后来他们还组织了个红白理事会，谁家父母去世了，谁家儿女结婚了、生孩子了，都要去拿钱随礼。可是参加仪式时，不允许对常人讲真相，只是吃喝玩乐，图热闹。按他们其中的人说，这些人在一起，谁也不谈修炼的事，谁也不谈救人的事，一个比一个圆滑，一个比一个心眼多，谁也不想得罪人，把那个老太太奉为皇上似的。大概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左右吧。2019年前后，这个满脑子党文化、领导欲极强的老太太突然去修佛教了，一场闹剧结束了。这群人中多数都是本地学员中有头有脸的人，可想他们给这个地区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今年这里又发生了严重的迫害。修炼群体不是常人的俱乐部，修炼就是要吃苦，能吃苦，耐得住寂寞，渐渐放弃一切人心，越是精进，才越是知道修炼不成的可怕后果，越是不精进，越不知道后果的可怕。有些人修不下去了，就去追求常人社会的幸福去了。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不是人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要什么，神就得给你办到。条件是你必须有前世积下的福德，用福德来换取，因为这是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但从根上来讲，这不是积福德的根本目的。人生在世多积福德，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自己回天之路，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师父早在法中告诉我们，我们今生今世的亲人、生生世世的亲人、天上的亲人和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寂寞、苦难是我们在修炼路上的关，我们在修好自己，同时也是在救度众生。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情感漩涡，在修炼中提高》。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日。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才工作没多久，看完大法书，我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书，为我解开了许多人生迷惑的地方。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太神奇了。读完师父的十多本著作，我发现自己的人生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一部分，修心断欲，走出情感漩涡。得法时，我还未成家，结婚后，我面对的矛盾多了起来。丈夫是个暴脾气，不会心疼人，而且缺乏家庭责任感，情绪化严重，翻脸比翻书还快。说话很粗鲁，我的父母都很和善，在娘家我哪见过像丈夫这样张牙舞爪的阵势。我用大法的法理克制自己，发生了好多触及到心性的事，我都是流着泪忍过去的。疗愈我心灵创伤最好的灵丹妙药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随着一批又一批大法弟子去北京请愿，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清白的。可我走出这一步也是很艰难的，稳定的工作，幼小的孩子，周围人的非议等等，这些都是要面对的。我静下心来权衡，大法在蒙难，师父被诋毁，能在万年难遇的法轮大法中修炼的生命是何等的幸福和荣耀，难道这些眼前的利益还放不下吗？从北京正式法回来，我做好了离婚的准备，可丈夫没有出现我预想的狂暴行为，出乎意料，他却顶着家里亲人的压力维护起我来了。此后我成了被严管人物，来做转化的人轮番上阵，我拒绝转化，被非法关到所谓学习班。写转化心得时，我只写法轮大法好的内容，单位也派很多人来我家劝说，在他们看来我是一时糊涂，胳膊拧不过大腿，别犯傻。这期间，丈夫做到了不配合有关人员打压我、迫害我。在家里，只要我的心性到位，丈夫除了有迫于压力、担心我的情绪外，也没有过分难为我，硬是陪我一起顶住了亲戚、朋友的非议，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很恐惧的样子。这让我暗暗替他松了一口气。丈夫虽然平庸，而且脾气坏，但是在大法这件事上，他确实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一直以来，我把学法和发正念放在第一位，中午发正念的时间往往赶上饭点。迫于当时家庭环境还不能够自由练功和学法，我想办法尽量不落下全球发正念时间。从这件事我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想要走什么样的路，自己说了算。如果符合人，选择了退缩，虽然能保住暂时的利益，可接触到我的人，生命明白的一面，不是真心说我好。如果选择神的一面，参与护法，不同的人虽然会给我制造很多磨难，可生命明白的一面，在内心深处对大法弟子是佩服的。如果修炼人一手抓着人，另一手抓着神不放，这么东拉西扯是最痛苦的。我悟到去北京不是求结果，而是决裂人，剥离人这一层千丝万缕之情，而后能轻装上阵，向神的目标迈进一步。我父母遇事爱论理，泡在里面的我也学会了遇事爱争个对错。可婚后我恰恰碰上了不论理瞎搞理，而且都是理直气壮认为自己啥都对的丈夫，真是秀才遇着兵， 有理说不清了。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丈夫不干涉我学法练功，怎么都行。丈夫天性懒惰，爱享受，不顾家。我洗衣服时，大孩子在我边上哭闹，小孩子在一旁也需要人看护，可他像没看见一样，自顾出去玩去了。在这样的情形下，难免矛盾不断有，而且往往每次的家庭矛盾硬是被丈夫胡搅蛮缠地扯到我修炼大法上去了，我会不由自主地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丈夫是个大老粗，说动手就动手，如果是在我修炼前，一天干三仗都不为过，离婚是必然结果。而且按他自我为中心的衡量结果，他还会把责任都赖在我身上，不会轻易放过我。可现在我是一个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出现这样的事，肯定有我要修去的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法理我明白，可真正做到不动心，我还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走过来的。丈夫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乐此不疲。有一天，他亲自告诉我，他外面有一个女人很爱他，想跟他好。尽管这些年修炼中，我的心性提高了很多，可碰到这样的事，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有些始料不及。当时，我面对的是受雇于人的工作压力，孩子小，生活的压力，大法蒙难，揭露迫害，讲真相的使命。我心乱如麻，想挽回，可丈夫不屑一顾，一意孤行。看来情是最靠不住的了，我决定选择忍。我从情感的漩涡里走出来，感到一下子竟松快了许多，而且经常少一个爱找茬的人在家，反倒觉得日子过得更省心了，学法也更近了。同时，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产生了断舍情欲的念头。大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保护我不受干扰。在这20多年的家庭磨难中，我经历了一开始的含泪无奈而忍，到能发现自己的观念不符合法而忍，再到我能为丈夫真正着想而忍。有一天我练抱轮时，脑中闪现丈夫是一个常人，这么多年跟我不离不弃，承受了这么多的点点滴滴，我流泪了。我现在对丈夫是超越情感的慈悲之心，好像以前的那些糟心事乱事没发生过一般。我坚持发正念，清除丈夫空间场中的败坏物质，他变了许多，无故无理取闹的次数在减少，也能主动去厨房烧菜做饭了，家庭有了和谐的氛围。第二部分，讲真相，助师正法。我去北京正实法回来没多久，大法弟子很快进入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期。我地区的真相资料完全靠外地同修供应，明慧周刊大家轮着看。当我知道大法有自己的网站时，很惊喜。对电脑一无所知的我，马上决定凑钱买电脑，自己学上网。每次打开明慧网页，看见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一盏明灯，在残酷的岁月里指引我一路前行。我学会了打语音电话，发真相彩信，刻录真相光盘，又买了一台小型家用复印机，把同修送过来的真相资料再多复印些，给有能力的同修送过去发放，救众生。 在明慧网上，我学到了很多有关手机和电脑上网的安全知识，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网络被邪恶屏蔽了一些敏感字和词，网络讲真相遇到的常见问题就是这边发送显示成功，可接受方并没有接到信息，或接受到的是一堆看不懂的乱码。我就常准备两张测试用的手机备用卡，发真相信息时先给备用卡发，测试发送成功后再发给世人。如果备用卡接收不到，或接收到的是乱码，那么我就把原信息的内容敏感字词用意思相近的字词替换，或把信息的标题换一下，重新发送。很多时候需调换多次才能发送成功。收到的反馈即使是脏话，我也不生气，至少我能知道世人看到了真相。有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每天都很充实。生活的苦难、情感的磨难、周围人的非议都会被稀释，显得微不足道了。一路走来，也有很多有惊无险的事发生。真相手机卡需要经常换，我常去省城热闹的市区，购买那种不用自己的身份证的手机卡。有一回，我照常去我熟悉的店开新卡，以前都是拿卡后付了钱就走了，可这次收了钱后，店主老板说他需要打个电话激活，让我等一会儿。我也没多想别的，就站在摊位旁等着。很快，摊位前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好像是挑东西的样子，眼睛却一直瞟着我。我感觉似乎店主也有些异样，但也没往坏处想。然后这两个年轻人什么也没买，悻悻地走了。店主马上泄了气一样，生硬地对我说：“赶紧走吧。”我豁然明白了一切，那两个年轻人很可能是与店主串通好了的便衣。果然，回到家发现，开的两张新卡都不能正常使用。当时真相手机就在我身上带着，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为贴补家用，我开始在本地区找活干。空闲时间，我习惯去打工处的附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有一天，我无意间看见不远处的大树后藏着一个人，鬼鬼祟祟往我这边窥探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是派来盯梢我的，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开始我想装着不知情，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瞬间，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的法打入我脑中：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立刻站起身来，向那个人直面走去。我只是想看看他的模样，而他却是不想和我照面，躲闪开了。我又朝他离开的方向继续走去，他又跑开了。就这样，我撵他跑，像捉迷藏一样兜了一阵圈子，直到找不见他。我照常上班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了。修炼法轮大法是幸福的，认识我的人觉得我太亏，过得苦，可我没觉得。在大法的指导下，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无悔的。日子清贫，却似乎什么都不缺。卸下了感情的枷锁，更是体验到人在世中，念在方外的自在。每一次邪恶的骚扰，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清除怕的物质的过程。从开始一听说邪恶要找我，心就不由得突突跳，还有想依赖外界帮助消难的心。到后来能做到义正辞严，直面骚扰者，这都是在法中一点点提升上来的。我每次想到 我这个在人世间摸爬滚打、满身业力的人，能被师父选中成为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何等的幸运和荣耀。想起师父的佛恩浩荡，想起同修的坚定与悲壮，我泪流满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